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四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当属于这一类型。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四乘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呢？俑坑的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命为先驱军，行军时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真实，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可以否定这种导行在先，而看作是指挥者的专车，或是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三号俑坑南北各有一个较大的空间，可能是厢房，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修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四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时用以悬挂帷幕之用。技师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即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种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缠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沟等事件的分析，可以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之处，并没有男女欢愉之事的情况出现，只有40件披甲的武士俑成对的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闺房痕迹，相同排列着22件武士俑，也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做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近卫状。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边髻，有的将发髻高高挽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边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梳。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梳身套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从大批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型分析，三号俑坑的武士无疑都是手持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除此之外，三号坑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发现了占卜用的食物，这种食物是为卜算战争的吉凶所必备的材料。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甲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可以说，古代人每次军事行动，特 特别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占卜。最显著的一次例子是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矛，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800名之多。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营，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死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季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诏辞却显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封号，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决劝说周武王不可坐视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动，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阵。4000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30多公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70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入敌阵，商军随众皆无战意，看到强大的周军将士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70万人一起调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露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600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学术界终于看到了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1、2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食物的发现再度证明了秦代卜战仪式的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一时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或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这一巫文化之谜会得到破译。完整的古代陈兵图，显然1、2、3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摆布，与此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史前时期的黄帝时代就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战争是两个军事团体武装冲突的最高形式，随着它的延续和发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战争的双方要战胜对方，就必须把用武器装备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列，从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于收拢的战斗集团。 于是作为一种临战队形群体布局的阵便相应的产生了。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产生的组织艺术，又以多种形式随战争实践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当这种艺术形式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时，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具有明显演绎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话的境地，后人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